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好，那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提醒。什么叫做提醒？就是说以前已经教导过他们了，那为了怕他们忘了，所以再一次的提醒。那这个地方的提醒也是所谓的这种现在式的命令句，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甚至于到我们今天，神的话语要继续的提醒我们。那这边提到众人啊，他就是说提醒众人的话，这边众人是指的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并不是在这个外面的这个非基督徒哈，所以是提醒到教会里面的人。那他教会里面的人，他提醒他说什么？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那也就是说，你们虽然在教会里面，但是在一般外面啊，神所预备的有权柄的人，这些做官的、政治界的实体、政治实体上面、国家的、社会的这些，他们有掌权的。好，那这边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顺服的功课。那我们知道说，所谓顺服并不是说看到这个人我们是不是应该顺服，而是应该看到说这个人他背后有一个他所代表的权柄，那我们就是应该要顺服那个权柄啊。那他这边为什么提到跟这个提多提到这个呢？因为我们稍微再提一下，因为保罗把提多留在格里底，那格里底那个教会说实在是又懒又残，而且是好像恶兽一样，也就是说那个教会说实在已经在属灵里面非常的糟糕那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在第一章那个时候，神借着这个保罗跟他讲说如何怎么样做监督，意思就是说他们教会没有一个人配得做监督的。那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因为在一个教会里面早晚总是要有人可以出来，那这个人这些人被选出来的话，必须要带到合神心意的地步。那要怎么样带到合神心意的地步呢？这些人就必须要有这个这个提多来带领他们在属灵上面长进。那这个第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提多必须要有属灵的权柄，所以在第二章最后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什么，不要叫人小看你，什么轻看你你要有用各等的权柄能够来责备人，因为到了你要提升这些人的属灵的光景当中你会碰到这种属灵权柄他们不服你的这个机会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个提多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也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们说，在外面这些做官掌权者，你也要顺服他们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对这些东西都非常这个抗拒，尤其是看到这些做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来顺服他们呢所以说实在这边讲到说顺服做官的、掌权的，是指到正常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违反这个神的道理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好不好翻开使徒行传第五章24节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五章在这个29节，抱歉，使徒行传第五章29节，当彼得和众使徒回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跟神的旨意有违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顺服神，我们不能顺服人，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你要顺服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第二个东西呢，就是说如果违反道德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那这个我们就不翻圣经，我们很清楚比方说像哥林多这个前书15章34节那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因为顺服而去犯了罪所以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我们因为顺服所以放弃信仰呢，这也不对的。那这一节经文我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这边讲到做儿女的当然呢，如果你的父母跟你讲说叫你放弃信仰，这是不对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很重要四个字，在主里听从 啊，我们除了在主里听从之外，哈啊，这个其他的啊，我们都是要孝敬父母。也就是说啊，如果你的父母叫你放弃信仰，那你必须在主里面啊，要听从主的，并不是听从啊你的父母要放弃这个你的信仰。所以这边我们讲到说啊，顺服做官的掌权的，我们知道说这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哈、啊，要遵他的命，预备什么行各样的善事，哈、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啊遵从，我们顺从这个顺服这个这个做官的掌权者，目的是要什么？我们借着遵从他的命令以后，我们要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说，我们合神心意啊的这个啊顺服啊，好像一个好的公民啊，我们顺服啊这个神的命令，然后顺服神所为我们预备有权柄的人，然后最后我们要知道目的是要什么？欲要行各样的善事，好不好？我们翻开啊，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啊第一节这个地方啊，非常清楚的，这个地方也是在讲一般的状况之下，他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我们不要常常把特别的啊这个 case 拿来哦，所以那个在上掌权者他如果要我做这些，要我做啊杀人放火，我们不要去常常啊，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悖逆的心，每次讲到顺服，我们就把那种人家这个不好的拿出来啊，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借口啊。那他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正常情况下啊，这个，但是如果说这个在位掌权者做得很糟糕，我相信神会把他这个权柄的代表给他拿走，所以他以后就不会有权柄了哈、啊。所以第十三章如果你注意看，从第一节看到第啊五节这么长，我们今天就不多念了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作恶者的刑罚啦，他这些代表权柄的，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啊。好，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学习啊，不要每次讲到顺服，我们就拿一些啊特例出来哈、啊。那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从第二节他开始，他说不要什么毁谤，我们很清楚，毁谤就是说人家的坏话，对不对？他说不要争竞，这个争竞哈、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啊，并不是说没有 competition 哈、啊，我们还是一样在啊，如果没有这种 competition 增进的话，这个社会不会进步。但是这个增进原文的意思哈，其实却是告诉我们说损人利己的，这个叫做这个地方。所以他叫你不要说，如果你跟人家哈彼此都啊他有利你有利，这种增进是好的哈，就是说啊不要一种损人利己的这样子的斗争的行为。好，然后接下来看到说总要和平啊，和平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要啊，有些时候我们被人家攻击了，但是我们不要以牙还牙啊，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说向众人大显温柔，这句话就非常好了，他告诉我们说这些向众人，这边的众人跟第一节的众人，你要提醒众人是不一样，这边众人是所有的非基督徒通通都包括在内了，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众人我们要给他显出我们的温柔，温柔是 meek， 也就是说啊，这个在八福当中我们讲到说什么啊，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要什么，他承受地土。好，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其实啊，我们温柔啊，我们可以承受神很多给我们的产业。好，好，那接下来啊，他这边从第二节开啊、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在这个中间啊，这个前面有一个因为啊，只是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说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前面一节二节我们没办法达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什么无知的啊？无知的啊，就是说啊，我们什么呀、啊？啊，这个懵懂，我们不认识神，这个叫做无知啊。他这边无知并不是说你在知识上比人家啊不了解这些不是，他无知是讲到不认识上帝，悖逆也是讲到说我们什么啊，这个啊，这个跟神唱反调啊。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有个悖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哈、啊，然后如此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受迷惑哈、啊。那迷惑完了以后呢？哈、啊，迷惑完了以后，接下来他说服侍各样的私欲和淫乐。那这边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前面无知、悖逆、迷惑这三个都是我们对神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服侍各样的私欲和淫乐是 指的对我们自己啊。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私欲淹了，好像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它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会受到这些啊淹了也好，或者是私欲也好，会受到辖制，我们成为他的奴仆，那我们跟上帝之间就有距离了。好，那除此之外，接下去他讲到啊，这个那跟别人的关系呢，我们常常存着一个恶毒，这边讲到说这个什么诡诈啊，那嫉妒啊，然后呢，他讲到说可恨又是彼此相恨，这是蛮有趣的哈。什么叫做可恨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不好的行为，引起人家对我们的恨怒啊，那。接下去他又说又是彼此相恨，那我们说实在，人家看到我们不好的行为，人家对我们有时是愤怒恨意的时候，那我们也去恨别人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做得好，我们反而是行恶事，我们看了以后我们也不高兴，所以我们就彼此相恨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稍微归纳一下啊，就是说对上帝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有三个东西：无知、悖逆、迷惑；对自己，我们知道有两个东西：私欲跟淫乐。那对别人呢，我们会恶毒、嫉妒，然后我们被别人恨恶，然后我们又去恨恶别人，有四个东西啊。所以这一句话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啊，为什么他要提这些呢？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说跟大家说，保罗把提多留在格里底，格里底的人说实在，这些东西如果不好好的对付的话，他没有办法。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说，早晚有一天这个教会必须要有人出来服事，必须要有人出来做执事、做长老、做监督的啊。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除了你这些的行为你必须要做到以后，你才能够活出好的榜样啊。所以这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这个从第一节到第这个三节，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不服权柄，谁也不服谁。当我们不服权柄的时候啊，下面这些东西通通出来了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啊，第二节第三节通通出来了。所以可见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常常找理由不顺服啊，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啊，这些权柄是神所啊这个为他预备的。好，所以我们看第三节开啊，我们又回头看到提多书啊第三章第四节，他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说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说，这是上帝的什么恩慈啊。上帝既然有恩慈的话，然后上帝还有他的爱，所以下面讲到说他向人所施的慈爱，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人当人来爱，因为人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他把我们人当成他所造的人来爱啊。所以但是我们中文翻的比较啊这个文言一点，说他向人所施的慈爱，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哈。当这种爱来显明的时候，当这种恩慈显明的时候哈，所以说什么，他说哈，第三节啊第五节开始，他便救了我们啊，也就是说他这个救是一次的救，并不是说啊他常常啊，比方说我们犯罪了啊，我们无知，我们悖逆，我们迷惑、私欲、淫乐，这些东西恶毒，他这些东西是我们要认罪悔改，不是他来救我们。他救我们是一次都已经救完了，他耶稣钉死十字架上啊，他的救恩是我们相信的时候，那时候一次的就已经救了。所以他这边接下去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他救我们呢？接下去他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什么？他说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又来了，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说你前面这些哈，你也拿掉自己的私欲淫乐啦，也不嫉妒啦，也不什么迷惑，不要骄傲，他说这不是你自己所行的义啊，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怜悯呢？怜悯的意思就是说，人非常可怜，真的是不配得到恩典，但是上帝借着这个怜悯啊，他将他自己啊越过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啊，因为我们什么人犯罪了，他跨过那个鸿沟，他来到人的面前，把恩典赐给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他的什么？他的怜悯，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对不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并不是人的所行的义，乃是什么？神的怜悯，这个很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啊？我们的真理就是什么？他救了我们。 一次救了我们。好，那我们犯罪了，是每一次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好，好，那接下去他说照着他的怜悯，然后呢，然后有一个管道，是什么管道呢？他说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好，那这个地方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因为这个常常会有人一个错误的解释啊。什么叫做重生？这个地方讲的重生并不是约翰三书啊，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说你要重生啊，否则你不能见神的国啊。那尼哥底母说我要回去母胎里面又生出来嘛，那个重生跟这个地方重生是不一样的重生啊。那这个地方也不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啊，说什么啊，当时啊彼得前书那时候是说啊，借着活泼长存的道使人更新。这个地方的更新并不是那样子的更新，这个地方更新是什么？是从一个光景到另外一个光景啊，这个地方不是那种 born again 啊，是说从一个光景到一个光景。那这个字在哪里出现呢？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来看说，到底马太福音它怎么样来形容啊这个重生呢？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读一下哈。那我们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这个地方的重生的喜啊啊。在这个啊马太福音啊，我们翻到十九章啊这个二十八节，提到说跟从主的赏赐。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边这个字在这个地方翻作复兴，并不是翻作重生啊。所以回过头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边讲到重生的喜，也就是说 renewal 啊，不是说 born again 啊，是一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种复兴啊。好，那什么叫做喜呢？那这个地方我们很多啊，尤其是灵恩派的，就把它这个跟下一个把它混在一起，因为讲到圣灵的更新，又讲到圣灵的浇灌啊，其实不要混在一起讲。这个地方喜并不是讲说你受洗的那种啊洗礼啊，这不是那个喜。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约翰福音啊，这个十三章第十节，在约翰福音啊第十三章第十节的地方啊，他提到这个地方的喜是什么喜呢？同一个字，十三章啊，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我们可以来学习十三章第十节哈。这个耶稣说，凡洗过这个什么澡的人，只要把脚洗一洗，全身就干净的。他说你们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你全身洗，然后什么？你的脚就什么洗干净的。这个洗是叫做你就是平常的洗而已，不要把它当成是那种重生的受洗，没有洗礼的意思在这里面。所以你把它合起来的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说我们啊，这个前面如何达到这样子的地步呢？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光景跳到另外一个光景，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是什么无知的啦，这些悖逆的啦，迷惑的，我们要跳到认识神啦、啊、对不对？我们要跳到这些，或者是不要恶毒啦，我们也不要嫉妒啦，这些我们跳到另外一个光景，然后把过去的这些东西要、哦、用水把它洗干净啊，也就是说我们有新造的人啊。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圣灵的更新啊，所以圣灵的更新是指着人的本质从里面的改变啊，使人里面有真正的改变啊。那我们知道说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它有做两个部分啊。其实消极的部分啊，就是指着约翰十六章第八节，他告诉我们什么？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让我们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消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认罪悔改啊，并不是说仇敌给我们定罪，也不是别人给我们定罪。别人给我们定罪我们会拒绝，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罪，他不会给我们定罪，他让我们看见。那积极的部分呢，他就是要我们什么？圣灵更新，就是在这边所说的圣灵更新的。好，好不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哈、啊、这个啊，我们常常以为哈、啊、这边讲到啊，接下去我先讲一下，他说圣灵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 督我们的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常常就把这个地方当成是圣灵的浇灌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化成等号，变成圣灵的充满。其实圣灵的充满常常会被灵恩派拿来提到变成圣灵充满，这是不对的。因为圣灵浇灌跟圣灵充满是两码子事啊。圣灵的这个充满是说啊，这个常常有些时候在恩赐的彰显，像使徒行传啊，那个时候对不对，五旬节圣灵的彰显，这些都是圣灵的充满。人有经历，人有很多的这些啊外在的彰显哈、啊。但是浇灌呢，浇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有大量的液体从上面冲下来倒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是告诉我们说，除了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圣灵的恩赐之外，更重要的圣灵浇灌，更重要的是说你要有生活上面的一个好的表现。如果生活上面没有好的表现，那个不叫做圣灵浇灌啊。我们常常说哇，圣灵现在很强啊，高摩很强，来来来，我跟你浇灌，浇灌完了吗，你的日子还是过以前的这种苦读啦，或者是这种嫉妒啦，这不是圣灵的浇灌啊，这不是圣灵。那圣灵浇灌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我们看看，因为他讲到厚厚的浇灌，厚厚就是说非常很好很多的。那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目的是干嘛？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说好叫我们什么？好叫我们怎么啊？这个因着他的恩德称为义，这第一个你把它画起来。第二个呢，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厚慈，这两个。所以圣灵的浇灌一定有两个东西哈、啊，这两个东西哈、啊，并不是圣灵充满的外在表现，而是什么？我们能够什么？因着他的恩，我们得称为义。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所说的？他说什么？他说因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所行的称义，所以不是个人能够称义。这边讲到说圣灵的浇灌是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恩典我们称义，所以我们称义，什么叫做称义呢？就是罪已经消除了，不再做啊不义的事情，所以这就是行为了啊。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圣灵的浇灌啊，很清楚的就是看到你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如果没有圣灵的果子，不要常常去误用圣灵浇灌这两个字啊。好，接下来呢啊，那他说什么也可以得着什么，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厚慈啊。那这个地方第二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有些时候啊，我们啊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以为受洗那一次就成为神的儿女是没有错的，我们从那时候就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有一种叫做客观的真理，有一种叫做主观的经历。客观的真理哈、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但是常常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受洗了，我们还不是新造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客观的真理哈、啊，在提啊哥林啊这个什么啊提摩太啊这个后书啊哥林多后书5:17。那主观的经历呢，是哥林多后书4:16，他我们要什么一天心思一天，也就是说我们要什么一天渐渐的啊，所以我们是要渐渐的在这个啊这个在这个啊圣灵的里面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啊。那这个地方又有人误会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永生其实不是一种这个将来的盼望，这个地方哈、啊，永生是你现在就要有的，而不是说将来的盼望。永生是现在你就可以享受的，今生是可以享受的。那什么是盼望呢？盼望就是说你要等候将来会有的，你要忍耐。所以这句话应该把它反过来翻译比较好，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有永生的享受的话，那就会成为你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有一个凭据啊。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享受那个永生，你对那个盼望就没有凭据了啊。所以并不是，千万不要误会说哦，那个永生是对将来的盼望，没有没有，永生是现在就有的。如果你现在没有享受那永生的话，那你对将来的盼望根本没有凭据了啊，就没有凭据。所以这个东西哈、啊，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因为这是真理哈 啊。所以我这边已经讲了很多真理，我们要是紧紧抓住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误会了哈、啊。好，那从第八节开始，他说这话是可信的。这话当然指的是什么？第一节到第七节所说的可信的，是说可靠的，并不是讲说你可以相信，是说这是可靠的话。我也愿你们什么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这些事是什么？指着什么？ 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讲错了，第四节到第七节神的救恩，他说神的救恩你要切切实实的讲明，也就是前面什么在第二章十五节那个地方，他说这些事你要讲明，为什么讲明呢？要对大众讲明，因为如果没有讲清楚的话，这些救恩哈，他们没有办法了解的话，就常常会有这些行为上的错误哈。所以他说什么，使那些以信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啊，并不是说去让正经的这个商业的事业，而是说小字叫做行善啊。所以我们就说可信啊，已经信神的人，也就是说当时在格里底教会这些已经信上帝的人，他们啊能够好好的做正经的善事啊，也就是啊这个行善的话，怎么要怎么样能够达成这些呢？你要把救恩跟他们说清楚，啊，所以他说这都是什么美事？美事指的是说从上帝看跟从人看都是美事啊，并且与人有益，也就是说啊，就不会变成前面那些什么啊，这些跟人彼此相争啊，你相恨啊这些哈，好，所以别人。啊，就是你就会变成是说啊，这个不会损人利己的那种增进啊，跟别人有益。好，然后第九节开始，啊，他就要告诉我们说，那提多你在教会里面你会碰到一些很大的困难，那什么困难呢？啊，我们接下去他说你要什么？他说你要远避无知的辩论。什么叫做无知的辩论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哈，当时希腊人他们有一些哈自以为。有道理的，我常常讲一个东西哈，神是真理，人才讲道理，上帝不跟你讲道理的，上帝只讲真理，我们人就是什么，常常有很多的道理，所以当人有道理的话，人就会什么辩论，所以你跟他辩没有用的，你辩赢了他也不会听你，你辩输的话他反而看清你，所以这种辩论不要有。那第二个呢，他说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为什么讲到家谱的空谈与纷争呢？啊，这个就是犹太人了，前面我讲到说希腊人啊，那现在讲到什么这个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常常高举他们的家谱，哇，我们是什么支派，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就追溯到过去他们什么几代都是基督徒啦，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东西其实是空谈的，我们要看到说你不要跟他争这些东西啊。那第三个呢，他说因为律法而起的争竞，也就是说啊，律法就是指着旧约这些东西啊，旧约的律法常常很多人会拿着圣经好像法利赛人来控告你说这些东西你没有守啊，所以这个好像是一种啊，在这个我们教会里面的这种法利赛人的这个做法。好，他说因为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哈，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哈，所以啊，这个前面讲到说与人有益，这边讲到说虚妄无益，所以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无益的啊哈，所以这两个是很明显的对比啊啊，有益的是这种美事啊，或者是做行善啊，这些东西啊，我们必须要靠着真理啊，然后啊，靠着重生的喜，靠着圣灵的更新，这些无益的呢，就是去讲一些有的没的哈、啊。那这些人呢，接下来第十节他就讲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次两次就要弃绝他啊，因为这等人已经背离了犯罪，自己明知。还要去做啊。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分门结党啊，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啊，圣经上面很有意思哈、啊、什么叫做分门结党呢？分门结党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叫做选择啦啊，所以哈、啊、常常人家会靠，人家说西瓜靠大边的，因为你选择嘛，你选择那一边的哈，所以我们常常不要自己去选择吃了三恶树上的果子哈，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固执己见，我们选择了错误啊，我们不是选择真理，我们选择自己的意识，那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什么分门别啊结党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自以为是，然后别人都错。啊，常常我们是这样子，所以分门别党的人，你很简单，你一看他知道就知道说，他每次都是讲他对，他常常来跟你讲说你哪里不对，你哪里不对，然后他就自成一格啊，自立门户啊。所以有些时候哈、啊，在信仰的当中哈、啊，这个分裂教会的分裂就是出去自立门户，因为他认为他这样子才是对的啊。好，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等人哈、啊，你要跟他警戒过一次两次啊，这个实在是很有趣，意思是说哈、啊，你跟他讲一次两次哈、啊，你就不要再。花时间了，因为什么没有用的？他说你讲两次，他这边没有三次的哦， 我们想到说三思而后行哈，那三对不对？他这边是一次两次，也就是说你跟他谈了，但是不要再什么，不要再继续了，因为什么浪费你的时间。他说你就要弃绝，那这个弃绝跟第九节那个地方远避是一样的，说你不要再跟他那个，因为什么？因为这等人是这个，因为当时这个格里底的教会哈，说实在是混乱的啊，所以他说什么这些人会分裂你的教会，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等人已经什么背道，这个地方很重要的，扭曲真理，这个地方的背道是扭曲真理的。然后呢，他说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啊，那这个地方很危险的，就说明明知道这个不对的，但是他为什么还去做呢？因为他选择了去做，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分门结党，就是他选择继续去做。好，那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个啊，有些时候良知也会告诉我们啊，我们啊要非常小心啊。那这个啊。因为我们自己前面讲到两个东西，记不记得我们讲到服侍各样的私欲和淫乐，好，那我们接下去讲到第十一节，就是保罗在最后结束，他说我打发马提亚或是什么这个推基古。马提亚我们不知道是谁，因为圣经上面对不起，亚提马。那推基古我们知道，因为推基古就是在使徒行传20章第4节，他跟着保罗一起送这个捐项钱送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教会然后呢他还带着这个替保罗带着书信送给以弗所教会还有哥罗西教会，所以推基古这个人蛮有名的。那说实在，神也当时告诉这个推基古，事实上让他去接替这个提摩太那也就是说在提摩，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他打发亚提马是要来接替这个提多，不过这只是猜测他说这两个人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去见我那这个地方他说赶紧，意思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已经走到什么？走到他侍奉快要结束了，他罗马在那个地方他准备要这个受苦了，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说你赶紧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也就是说，我们从提摩太可以看到说，提摩太这个前书后书可以看到保罗在那个地方讲到他最后的这个旅程了。他说你要赶紧什么？赶紧给律师这边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这个地方他到最后的时候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这个希纳，一个是亚波罗。那提到亚波罗，我想没有问题，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怎么这个亚波罗浇灌我撒种，亚波罗浇灌我有神叫他生长，那亚波罗我相信是没有问题。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律师希纳实在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纳他的职位是叫做律师那我们知道说，不管是什么律师也好，医师也好，工程师也好，他们都蛮有钱的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但是希纳是律师，但是他愿意受神呼召那愿意受神呼召的话，他说你替他送行，其实这个送行的意思其实又是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在财务上供应他，然后使他们没有缺乏这个送行并不是讲说给他一个这个 farewell party 大家热闹这种送行18相送这样子，不是。这个送行的意思是说给他们什么，在财务上的供应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这样子的话，可见这个希纳他又是律师，他自己有钱，但是事实上他为神摆上，他已经全部放掉了所以他说让他们没有缺乏。他说并且我们的人这些我们的人指的是说什么，这些与保罗一起同工的这些那他说什么要学习正经事业，也就是什么，就是要行善，那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这个地方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常常我们什么，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这个不结果子所以我们没有预备我们的心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保罗到最后的时候还是着重在什么，我们要有结果子。然后第十五节他说，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那这个一处就是说跟他一起在准备要到监狱里面这些受苦的这些人都问你安。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那代问那些因着信心爱我们的人愿恩惠 这个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这个地方最后一句话非常有趣，他并不是讲到说啊，这个问安，问所有的人安，他是有特别的目的。他问哪一些人安呢？他说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你把它画起来。什么叫做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也就是说在信心里面爱我们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啊，很多人哈，这个因为前面讲到说什么，他说啊，这个律师希纳对不对，还有亚波罗对不对，你要供应他们，让他们没有缺乏。很多人哈，并不是在信心里面去供应神的仆人，而是说啊，他很可怜了，我们就给他一点钱吧。保罗这边是讲到因着信心，所以你要在信心里面，也就是说你要帮助他多少都不是问题，而是你的信心是在神里面。你如果有信心在神里面来爱这些人的话，你相信你给他的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神会有更多的丰富赐给这个希纳也好，亚波罗也好。所以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些问安并不是给所有这个格里底教会的人。因为什么？因为格里底教会他们人是什么？他们又懒又饿啊，又懒又这个啊馋，又是恶兽。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这些的爱都是因为从人的什么这个啊，这个假，不是说假的啦，就是一种看不起人呐、啊，一种这种好吧，我怜悯你，我就施舍你，我就一种让你没有缺乏。保罗这个地方不是，保罗说是什么，在爱心里面啊，不在信心里面爱神的仆人的，也就是说，你的信心、你的爱是要建立在你对上帝有信心，而不是建立在说你施舍这些神的仆人，他们为神摆上的人。好，所以保罗到最后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他这种啊特别的这种问安，跟前面其他的不一样。为什么呢？还是一样，因为格里底教会说实在是很糟糕的教会。那我们愿我们也可以看到提多能够在那边发挥他应该有的作为啊，因为他啊这个属灵的权柄啊，这个没有人会顺服他的啊，所以啊一而再再而三第三章跟我们提起这样子的属灵权柄的事情。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学习的，好让我们看见有些时候啊我们真的是不配啊，就像格里底教会的人一样，没有一个人配得来服侍你，没有一个人配得做执事长老监督，但我们早晚必须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那我们真的是只有真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学习，有活出好的榜样，好让人能够看见在我们的身上有那样子的权柄，好让神自己做工啊，在我们的身上，让别人也能够看见，好让神的教会能够紧紧的抓住啊，真的是成为啊这个能够称义，能够啊成为后词，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神所教导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感谢祷告不费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